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话，
欢迎回来。
妙妙，你对巫傩这一说有什么想法？
哦，就是戴着很狂妄的面具的那一群，是吧？
哎，有的面具呢，它格外的恐怖和诡异。总之是不好说，不好评。我记得去年过年的时候，我甚至去了铜陵的巫傩公园去看了一番。
哦，
特别有意思。我没想到安徽也有这个巫傩文化。其实傩文化我们讲了这么多啊，它就是古代啊汉族最古老的一种祭祀的跳神跳鬼驱瘟避疫的一种方式。
是的，
哎，它通常是以这种娱神，就是让神快乐的舞蹈，哎，对对对。所以其实傩文化是一种远古的原始文化，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最近接了不少跟傩相关的稿子，然而这一篇是我觉得是所有跟巫傩相关最恐怖离奇的一篇稿子。
哦，
好，这篇投稿呢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叫做 Made in China 2004。直接把自己的这个生辰报出来了 是吧？我们喊他小 A 好吧。小 A 说呢，自己发生的奇怪好玩的事情太多了。他一时间不知道从何说起，他就要先说一下自己上大学之后遇到的奇怪事儿。小 A 心理上是不怎么怕鬼神的，倒不是不信啊，就是觉得这个阿飘跟自己无冤无仇，不至于害我吧。他现在住的是四人寝，可能因为老化的原因啊，他们的床板呢多少有点开裂，在床上翻身的动作呢，就会导致这个床体出现咯吱咯吱的响。哎，特别是小 A 这张床估计老得特别厉害。那奇怪的事情发生在他的隔壁床啊，他们是上床下桌，两张床的铁架呢是连在一起的，中间是那种楼梯或者这种梯子用于上床。
对，
其实我们当年，我08年上学也是这种床，你知道吧？
啊，对啊，
就很
我也差不多
啊，没有什么创新可言。这个小 A 本身呢，经常生病啊，确实他的这个身体弱一些，时不时要请假。一般都是吃完药就在寝室睡觉的，哎，他也请假，他也不回去，就还在宿舍里面。他也不回家，
回去可能也折腾，
哎，也麻烦什么的。那有两次呢，他听见自己隔壁的床的木板啊发出了那种咯吱咯吱咔咔咔的声音，就是平床有人在床上挪动的那种动静。他以为是室友没课或者也请假了，就没管了，继续睡。有一次他胃疼。睡不着，就在下面玩手机，坐在那边，又听见他的床发生了咔咔咔的两下声响。
哦，
就问小云，就是那个舍友，你也没去上课吗？等了一会儿没有任何回应，他又叫了一声。忽然间小 A 瞥到小云的这个拖鞋在他凳子边上搁着，
就不在呗。
对，如果上床的话，这个鞋子肯定是在阶梯下面的呀，怎么可能在这个凳子旁边呢？离得比较远。这个小 A 愣了一下，有一点炸毛，但是还好啊，他想着可能是床板老化产生这种物理反应啊什么的，就合理化了。这里补充一下，他们这个寝室四个人啊都是装着床帘的，所以平时呢拉着看不见里面。小云觉得虽然有点吓人，但是呢反正我合理化了，不管了，我出去觅食了，出去吃饭去了。那之后的一次也是小 A 请假一个人在寝室，正当他听着歌洗衣服的时候，就听见开门声，感觉有人进来了，径直朝他走了过来。他还是以为是小云，为什么呢？因为小云的位置离这个洗手台最近。
他们宿舍是就他俩人，
有四个人，但是他感觉为什么感觉是小云进来啊？因为是他在这个洗手室这边洗衣服嘛。他听见这个声音径直走过来，他就以为是要上小云的床嘛。所以就觉得是小云。那当时情况是小 A 都没有抬头，就直接问，哎，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还没说完就感觉到这个人已经走到他左边了，然后又从后面呢，就是他身后啊，绕到他右边，在他右边偏斜后方的位置站定了，然后叹了口气。 这个过程啊不超过五秒钟。但是他们宿舍从洗手台到门口有六七米的距离，他感觉到这个人或者说这个飘就这么两步走了过来。啊，小 A 确定他不是飘着的，因为的的确确他听到了走路的声音，只是这个走路的声音不对。
嗯，
你二十步的路怎么能发出五步的声音就过来了？
大步流星，
大步流星也太流了吧，
啊，
是吧？那小 A 赶紧抬头看了一下宿舍这个门啊，压根就没打开。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我们学校的门都是电子锁呀，它是会响一声之后才开的。当时他就整个人头皮发麻，再听到那个若有若无的，但是很明显是叹气的声音，他没办法，只能强装镇静，继续洗衣服。但这个时候他眼睛已经开始痛，不知道为什么。
嗯，
那洗着洗着呢，哎，这个声音呢也没什么后续动作，他也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哦，他就一直没敢回头去看，
没敢回头看。
哦，
那这个声音呢，小 A 觉得也没啥恶意。然后小姨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我觉得挺像你。他说：“你再不能，能把我弄死啊！”
我哪有这样？
就是这种氛围感
啊。
然后又继续干他的事情。哎，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开胃小菜。但是也让我们知道，他的宿舍或者说他的学校并不太
不正常。
那比起后面的事情呢，这个开胃小菜啊，真的是小菜了。
嗯。
他说后续的事情就是自己直接接触到了灵异事件。先说他感觉到这个学校奇怪的地方，一是呢学校不远处的商业街有个小超市需要上楼，在二楼的楼梯尽头会有一个涂鸦，可能是个小朋友画的，是一个红色有两个小辫子的小女孩。我觉得这个涂鸦就不太对，
咋办？小朋友画个这个有什么
啊？我在脑补嘛，对吧？那当时小 A 和朋友一起去，回去的时候呢这个朋友就说，哎呀，我肩膀好酸呀。那小姨开玩笑说，哎，那个小红喜欢你，跟你回去了。
哦，我这
啊哈。第二呢是他们学校有个老操场，这个操场边上有个主席台，台子下面呢是空的，应该是你不能说镂空吧，就是反正就是这么个铺设的方式，
嗯，
形成了一个空间，一般用来堆放一些杂物。但是台子下面的空间有一个地方很奇怪，也就是说其他地方都是宽敞连通的，单独是这一个地方开了一个房门，或者说开了一个洞，而且里面格外宽敞，感觉不到墙面，你朝里面喊啊都没有回声。
嗯，
没有回声无非就是你要么足够大，你要么特别小似的啊。这里呢他给我们发的视频其实应该放在后面的，但是我为了大家的这个方便理解啊，可以大家切回来看一眼，我们先把它放在这里了，
先拉氛围。
哎，这个就是他们这刚才说的特别奇怪的一个洞或者说一个空间。那小叶还说啊，这里有类似于停车场的那种柱子，可能是承重用的，但是又比外面的那些柱子更细，理论上来说承重柱肯定会更粗一些，
对
吧？对，而且它比外面的空间还要深很多，里面还有积水，看不出来这个积水有多深，洞口和水面是隔了两三个台阶的距离。当时他们一群人发现的时候啊，小 A 还想扔个石头看看，结果被朋友拉走了，意思是你不要打草惊蛇。
是，
我感觉是这样啊。这边还有第二个视频和图，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诡异的事情就此发生。当小 A 察觉到这个红色女孩涂鸦和诡异房间的时候，他不知道是这两处都有问题，还是说某一处的问题导致了他自己遇到了下面的诡异事件。
嗯，
最开始还是鬼压床，他平时比较嗜睡，忘记那天是中午还是下午，反正就是课前半小时，应该是睡着十几分钟之后，小 A 感觉到窒息，然后开始挣扎，醒过来挣扎。他说那种窒息感啊，就像是喉咙被扼住了，而不是掐，是扼住了，是贝多芬啊，扼住命运的喉咙。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这种感觉，大概就是那个下巴贴在胸骨上，然后你的这个气道呢就会被堵住，一直维持着这样的话呢就会没办法呼吸。他当时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
哦，
但是啊他全身动不了，眼睛也睁不开，耳边全是各种轰鸣的声音。那挣扎一会儿之后呢，或许是小 A 自己睁开眼睛睁了一条缝，也可能是他根据记忆啊编撰的这个幻觉，他感觉到自己透过这条眼缝啊 是能看到一点东西的，它的床帘是两边向中间拉的，那中间垂着两根带子，那这两根带子在此时小 A 的眼里开始扭曲拉长下垂落到了他的身上、哎、在他的胸前和肚子上逐渐铺满了
啊，
然后他就看见啊，自己脚那头右上方的一个角落出现了非常多的脸，
我操，
哎，他补充说，有些像面具，有些像佛像。
哦，
哎，事后他醒了，凭着自己的记忆啊，进行了一番查找，他发现啊，这些不是佛像，是傩面。
哦，
就是跳傩舞戴着的面具，巫傩之面。这里呢是他给我发的两张图，他说这两张图已经非常形象和生动的表现出了我当时看到的东西。我觉得如果我看到的话我可能就不行了，
对吧？你这种东西放在博物馆或者真是什么仪式上面看就还行，
对，
你这在房间里大晚上
是
谁顶住，
格外恐怖。当时啊，小A觉得这些傩面啊，他们好像在怒斥着什么，就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儿一样，但是那种愤怒呢又有些过于强烈，他想我又没掘坟，不至于吧。这个时候他呼吸继续处于非常困难的阶段，他觉得自己已经呼吸不了了，就拼命挣扎，感觉到胸前一片的被子啊非常重，压在他的脖子上，他就想把它给扒开。那挣扎了很久，终于他的手指能动了，慢慢的呢他的手也能动了，他就去扒那个被子，他第一反应嘛。但是在他的手啊离那个被子还差一点的时候又完全动不了了。
哦，
因为他感觉到胸口处多了一只手，就压得更难受了。当时并没有太多害怕的感觉，或者说当时害怕的情绪还没有吞噬咱们小 A， 他就感觉到那两根带子还在沿着他的被子蔓延，已经爬到他的脸上。
哎呦，
很奇怪的，说不出他像什么，软的树藤还是某种爬行动物的柔软身体，他不知道。他感觉这个东西啊，可能是个活物，而且表面非常光滑。那手动不了之后呢，小 A 不知道为什么就放弃挣扎了，就不动了。
嗯，
但我不知道啊，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反不了，对吧？
开败了，
破罐子破摔了，
反正我努力过了。
是。这个时候呢，他耳边的嗡鸣声越来越大，他感觉到这些嗡鸣声就是那些面具发出来的声音，甚至有一些傩舞面具他们好像一直在谩骂着什么，小 A 听不懂，就觉得很吵，特别吵，自己的脑子都要炸开了。后面他真的很想哭啊，一边还试图挣扎一边想，你给我个痛快吧，你别折磨我了。一直到最后他的室友来叫他，拍他的床喊他的名字说，哎，小 A 小 A， 你怎么睡这么死啊，闹钟就叫不醒你，上课了。直到此时他的身体猛然一轻，终于能动了，他立刻抬起脚把床帘给踹开，让光透了进来。此时小 A 是浑身无力啊，缓了好一会儿才能坐起来，手脚冰凉，甚至有些发抖，他浑身上下到处都是冷汗，整个人一阵一阵的发寒。小 A 说自己的闹钟还在响，离他设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三四分钟了，但他一点都没有听到，一直到舍友叫他拍他床，甚至拍到他人，他才清醒过来。那迷迷糊糊中呢，小 A 被这个室友啊拉去楼下上课了，说外面是大太阳，但是他走在太阳下面感觉还是整个人在发寒，好像阳光被隔绝在他身体之外完全透不进来，
下虚了。
没错，那两天啊，小 A 的精神特别差，床帘也不敢拉了，就是把他敞开着睡，更不敢一个人在寝室睡觉。那次之后呢，他去教室都不打伞了，就每天刻意晒太阳。一直过了四五天他又被压了一次，但感觉这次压好像是恶作剧的那种，就非常的轻微啊，也没有什么扭曲的东西，只是喘不上气和动不了，持续了四五分钟。等他挣扎出来的时候啊，就立马扶着床坐了起来，之后每次鬼压床他都会醒来，醒来之后呢也都是手脚冰凉直冒冷汗，感觉恶心，想吐又吐不出来。那更诡异的事情啊，是出现在鬼压床这个症状之后。当时小 A 除了多晒太阳以外呢，他买了一个收纳篮， 挂在这个角落，放一些他平时用的比较久的东西和一把缠了红线的剪刀。
哦，辟邪。
对，他说这个操作吧，是我在网上查到的啊，某度的，有点瞎猫碰到死耗子的感觉。哎，还真有用啊。因为做完这些之后啊，特别是在他哭哭猛晒太阳之后，他真的没有再遇到过鬼压床了。但是他是有遇到的，他的全部室友都遇到了。
哦，其他三个。
对，大家对这件事情呢有点默认，就不去说啊，不去聊，甚至学校那个奇怪的房间大家都开始闭口不谈了。有一天晚上，小英因为喝多了水想上厕所，就起夜频繁了几次，看到了室友梦游的事情。他说这个事情他称之为被梦游。为什么要用被呢？因为这个室友平时特别安静，偶尔呢就微微打呼，完全不会磨牙之类的。但那天晚上他看见他梦游。这里呢，他在网上面找了一个类似的视频，这个视频不是他室友本人，但是非常像，说我们可以参考一下。那视频放上，大家切勿在进食的时候观看。小月说他的室友呢，其实没有像视频里面一样在说什么你排异我排异的这种儿歌，很诡异啊。他的室友是闭口不言的，但是走路姿势非常奇怪，有点压抑的大张大合的感觉，就是又想要蹦蹦跳跳，又拼命的压抑自己。
哦，感觉想控制。
对，为什么说压抑啊？他说，老于，你有没有看过蒙古舞之类的，就是那种舞动手臂但是又很收着，没有那么大的幅度，步幅也是似乎想要跨很大，但是呢就硬硬收着没跨过去，大概就是这种姿势。就感觉确实很诡异啊。那这个室友跳着跳着，他竟然随着舞步挪动到了阳台，开始用他们所有人的牙刷依次刷头。
啊，
哎，是刷头头发啊。他特意说不是刷牙啊，也不是用梳子，是用牙刷在当成梳子刷头。其实小 A 看到这里也没感觉有啥，就觉得可能是梦游呗，对吧？但是这个室友挨个刷完的下一秒他不行。他看到室友开始用他们每个人的牙刷挨个刷舌头。就类似于清理舌苔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啊，不，不是刷舌头，他是在舔舐所有人的牙刷。小月说自己跟室友平时关系挺好的，他如果直接这么开玩笑舔自己牙刷的话呢，他也不会怎么样。
是吗？那你尺度还挺大的
啊。但是结合之前的种种诡异，让他觉得诡异感大于恐惧了。没想到的是，室友开始一直一直用他们的牙刷，一直用到这只萌牙家电动牙刷。没想到他一用就停不下来了，还好这只牙刷刷两分钟智能定时，刷够就停。为什么他这么喜欢用电动牙刷？因为这是声波级别震动技术，相对于低频阴森的宿舍，这只电动牙刷一开，每分钟震动3到4万次，拉高了整个磁场频率，直接阳气满满啊。这款电动牙刷我跟妹妹都在用，当然了，有鱼友会怀疑
用电动牙刷几百块真的有用，不是智商税吗？
我不是专业的，但是看 PR 小哥哥给我发来的专业的权威的牙医读的教科书啊，明确的说电动牙刷优于手动。还有这本鼠角牙周病的也明确说明电动牙刷具有明显优势，所以鱼友们，电动牙刷功效是真的有用，能做好清洁，彻底防住。像我以前啊，因为爱啃排骨坚果之类的，有一次把牙齿磕掉了一小块，下面的牙本质就露出来了，其实不止一小块，我健身的时候其实磕掉了一大块。那没过多久呢，确实就蛀牙了。好了，肯定有鱼友想劝我去补牙，但是牙科大家不觉得恐怖吗？如果蛀牙了用这个电钻凿牙上的小黑点，那如果蛀深了呢，据说是要把牙给切开，然后把这个神经给杀死。所以你们先别劝我，萌牙家 PR 小哥也催了我无数次啊，我还是要再做一下心理准备。不过电动牙刷我已经安排上了，为了避免蛀牙恶化，也避免这坏菌蛀掉我的其他牙，这牙早晚得看。 也希望与我们一定要以我为戒，听牙医教科书的劝，早点用上电动牙刷，刷牙干净才不去牙科看牙，还能省下几百上千的看牙费。
那电动牙刷怎么选呢？
如果大家第一次用，推荐这款性价比超级高的入门级星光电动牙刷，特价只需要99，还不够我们洗一次牙的价格，有三档力度，振速很快，清洁特别特别高效。如果大家想要体验感拉满呢，我推荐这款，我跟妙妙在用的这款星耀啊，它有5个模式，三档力度，可以针对不同牙齿，无论你是牙齿牙龈敏感还是喜欢大力出奇迹都可以用，而且它的续航真的无敌，我从来没见过一支电动牙刷居然一年只充一两次电啊。像我这种用电焦虑充电线一堆的人真的会很爽。当然由于我担心贵不贵，原价不便宜要389，但是鲶鱼我们这儿有优惠券，券后只要239，确实不贵啊。而且他们家品控贼好，每只都要经过38道质检才能出厂销售。
怎么办？一万一坏的呢？
也别担心，他们承诺包用2年以上，2年内坏了不修，免费换只新的；2年后坏了，半价换只新的。与我们放心用，不管选哪款，只要配上正确的刷牙方式，就能彻底清洁防蛀。下单前呢，别忘了先去评论区领券，券后全年最低价，贵了退差价。向鱼友们做好防蛀，不去牙科，牙齿健康，吃麻麻香。好，我们回到我们的故事啊。小 A 说，那个晚上他比起恐惧更害怕的是室友被撞倒摔伤自己。诡异的是呢，虽然说这个室友在用奇怪的姿势走路或者说梦游，但非常精准地避开了所有障碍，比如说宿舍里的椅子，胡乱放在房间中间的水桶之类的。一直到第二天，小 A 问他说，哎，你昨天晚上你知道干嘛了吗？
嗯，
他才说我完全没意识。那小 A 就更肯定了，你这人肯定是梦游了。
对，
但是有时候我做了一个梦啊，我在梦里面被面具压床。
被面具？
哎，一瞬间小 A 就瞬间就联想到了，他妈的，你跟我压的是一个东西啊。
是
乌挪面具啊，这是我之前碰到的东西啊。当天课都没上好，饭也没吃好，就等着晚自习结束回寝室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好吗？这个面具压床不止他一个人，是所有人。他们聊完复盘之后发现一个寝室都碰到了，那群体议政这个词就突然蹦跶在他的脑子里面了。那小野不敢说啊，不敢肯定到底是群体议政呢，还是有什么灵异事件，因为他被乌挪面具压床的事情压根就没有给任何室友说过，因为他怕大家担心。
嗯，
你别说被乌挪面具压床了，他连鬼压床这事儿都没说。
哦，
那越发想确定这个室友们是不是看到的跟我是同一类的面具，或者说是同一个东西。于是呢，他就上网查了很多什么鬼脸啊、面具啊、小丑的图片，就把他给发给一个室友们了，就发在群里面。哎，你们看，你们看。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就是这个乌挪面具，
嗯，
确实是同一个东西。而且压床的东西啊，就是跟乌挪面具非常类似的，就像我们之前放的图里面这张一样啊，非常类似。那不同的是呢，他们几个人分别是被单个乌挪面具压的，不像小 A 啊，
一大群，
对，被一群压。但他的室友们也有一个恐怖的点，小 A 不曾经历。他们说，压床的最后，这个面具戴到了我自己的脸上。
哎呦喂，我靠！
嗯，那投稿呢，到这就结束了，因为事情还在继续。如果后续有什么发展呢，小 A 说再给我们投稿。反正这里呢，我跟他聊完之后，我就劝他一句话，我说那个学校奇怪的房间，你别去了。
是
啊，你别说，哎，我要看看是不是这个东西给老于投稿，别，没必要。真没必要，虽然我需要好稿子，但是这东西万一有危险，我们把这个率啊降低到0.001以下啊，千万别碰。
嗯，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嗯，
我以为这一摊，
嗯，
不叫一摊了，
一堆
这个面具，其实是在帮咱们投稿人的。我想的是那两条细的，
嗯，
不管它是什么东西啊，
嗯，
那东西是坏的
啊，
然后再压咱们投稿人，然后。那群面具可能是他们无意中就是
想要帮他
粘上了，但是看到了还是帮一下那种。
哦，
因为这个乌挪本身就是辟邪的嘛。
对对对对，
而且他好像有一段说是 有点生气的盯着咱们投稿人。
哦，你觉得是他其实盯着那两根绳子，
那两根蛇一样东西
啊？
我是这么想的了。
那可以见妙妙是涉世未深，充满了
是，但是人家后面三个舍友都被这东西压了，我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啊。我一开始觉得，我就觉得是这个乌罗这些东西啊，肯定是它可能不是我们印象中或者是理念里的那些辟邪的巫傩，他可能是借用了一个巫傩的形象，或者说那些巫傩也有好有坏啊。
是
啊，所以这个东西可能是他操纵了那两根床帘的绳子来搞小 A
啊，
因为他们明显是从绳子变成了某种生物之类的。
对，
而且其实小 A 他也在探索，到底是学校他们去了那个空的房间，一个很诡异的多出来的空房间遇到的怪事，还是他们在那个超市二楼碰到奇怪的画导致的这个东西。我觉得画可能不太可能，为什么？我劝他不要去房间，
诺言诺语，画可能不太可能
啊，就是那个画可能不是导致他们出现这个事情的主要原因。
哎，对，
因为那个就是有点诡异嘛，他你前后也没有发生什么过于离谱的联系啊啥的。
是，
哎，不管怎么样呢，因为小 A 他还在学校嘛，我真的就希望他后面能平安顺遂。
哦，你稍微躲着点那些
对
怪地方，
吃搞点艾草挂门口啊。行，那第一稿到这儿。
好，今天我这故事呢和你这哎有一点点像吧。他也是学生时期遇到的，只不过呢是在自己家遇到。来自我们客服号的咱们汉良小木啊，他说自己家这房子啊发生过一些比较奇妙的事情，但是啊他还在居住，然后这个房主呢也是他本人，而且还在上学，加上住了很久有感情了，这房子即使遇到不少事情他也没有什么换的想法。来投稿呢主要是想来记录一下，怕自己给忘了。那这间房子呢是在一线城市的某个城中村，说是城中村啊，其实也就是这种繁华的大楼里面的一栋老小区。地段上可以说非常好，但是啊这房子也实在是太破旧了。这里他补充啊，这家楼下有一点比较特殊，它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倒三角台子，上面呢围着种了很多树，然后有安排一些座椅，就相当于这个小区的休息区一样，
花坛。
可能是。那三角形底呢是平面，两边道路是往下斜坡，刚好两边对着这间啊就是咱们小木家楼的位置。他单拎出来说啊，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东西啊可能多少有点影响我家这风水啊，
是
有点像聚阴之地感觉。当然啊他也没有实质的证据或者找专家看过，只是觉得这设计啊特别怪。那来到咱们小木家里面啊，他说家里布置呢也有点不同，是这个房间围成一圈，然后厕所在最中间。
啊，
你别啊，咱两家其实都是。
我刚准备啊的意思就是我家好像也是这样。
对，我家也是，就厕所在最中
是
不是正中间嘛，偏中间的位置。
对对对。
啊，那接下来故事呢就基本是在小木自己房间里出现的。小木回忆啊，他小时候家里其实是有两套房子，目前住的这个房子啊不是他从小住的，是从小学时候才开始住的。那上小学时候呢他就遇到一件怪怪的事情。
什么？
有一天晚上呢，咱们小木半夜睡觉醒过来，突然看见这床帘后面啊有个人形一样的影子，就挂在床帘和窗户中间，
挂在
四肢是纤细的，直垂下来一动不动。
我去，这么吊死鬼呀。
你讲话真吓人
啊，直面你的危机感
啊。其实没有那么吓人了
啊，
因为这个床帘呢他说一直都是那种透光的，所以这轮廓可以说看得特别清楚。而且位置正好就在这窗子正中间。那小木因为当时还小嘛，看到这个情景肯定是困意全无了，
吓死了。
他就盯着看啊，越看越觉得眼熟。说这吊着的东西吧头特别大。是那种椭圆形横向的大，而且脑袋上面还有两个突出的半圆。
哆啦 A 梦。
哆啦 A 梦没有突出的半圆。
对，有耳朵的时候的哆啦 A 梦。
那小木就觉得有点熟悉。
哟，
不是我自己青蛙玩偶吗？
好嘛，阿伟 jump scare
有点像那种芝麻街那个，
我知道，
把它又长手长脚嘛。
我经常拿这个吓阿伟嘛。
它特征呢就是头大，四肢纤细，然后眼球是突出的。当然它虽然那么小，但还是害怕嘛，就喊爸爸过来，您看一下。然后爸爸其实也看到这影子了，他就把帘子呢一把就掀开了，结果掀开之后发现什么东西也没有。
嗯，
那奇怪的是啊，这帘子再拉上，那影子又出现了，
就掀开没有，拉上就有。
对，
搬家吧。
爸爸就安慰小木说：“没什么，你睡吧，你玩偶呗之类话呗。”
啊，
反正那晚小木呢，就在这怪影的陪伴之下入睡了。
嗯，
好在是这件事儿呢，到这边也就结束了。
是，
再次发生怪事儿已经是小木初中时候了。因为隔天还要上学，所以他睡得呢比较早。躺下之后呢，他就发现家里客厅这个方位啊有点吵，
嗯，
很多很多脚步声。其实小木当时也不知道来源到底在哪，但因为家里客厅位置是最大的，有活动空间，就觉得应该是哪儿。他躺床上呢，一开始以为是我们家刚搬过来嘛，可能有不少东西需要弄，家里人就走来走去吧。
哦。
那后面过了几天一直都是这样，每天都有，
嗯，
这脚步声啊就没停过，而且感觉不止一两个，好多个，这脚步啊也有点奇怪，走一步停一下，走一步停一下，
我以为是一声一浅一声一浅，
反正就不像正常走路声音。
嗯，
但是这落地声音啊又确实是那种脚掌拍打地面发出感觉，
就确定是人呗。
我自己啊也是觉得这事情不对的，想到之前爸爸呢有一个关帝庙求来符纸，但是忘在这个之前那个家里面呢没拿过来。其实之前呢那个家里面一直放在自己床底下，等爸爸拿回来的时候呢，当晚小木呢就把这个符给放到现在这个床下。
嗯，
结果当天晚上啊这脚步声还真就消停了，这事儿呢到这边也算结了，
哦，立竿见影。
但这不就侧面反映那东西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就真的是存在这阿飘吗？
那又过了几年，咱们小木已经高中了，他说高中这时候啊已经不住家里面了，需要住校留宿。
嗯，
有一次也是周末啊，说小木回到家里面睡觉的时候突然又来事儿了。当时呢他突然惊醒，说特别奇怪，特别突然，而且啊他一睁眼就转头下意识的盯向自己脚边的右床角，
嗯，
看那边闪了一道白光，大概呢离地一米左右距离，非常迅速且短暂，两秒呢就消失了。小木说他当时看到这白光啊，其实也不吓人，
嗯，
说实话确实不怎么吓人，
球形闪电，
他以为是啊，
就很吓人，
行吧，
嗯，
他就以为看错了嘛，可能就是眼睛出点小毛病什么也不知道
啊，错觉。
但自己床下呢放了一张符纸，他也没那么怕，
嗯，
应该对我造成不了什么干扰。
哦，
之后呢也就正常睡了。等到白天的时候，这怪事就发生了。
怎么了？
自己右边床头突然多了一团头发，而且感觉啊是有人有意的把这把发丝盘成了一个圈
啊，
就类似于一个鸟巢，但中间是空的那种。
我去，
虽然有点凌乱，但是围成圈的感觉还是很明显。
嗯，
这个头发呢，按根来看比较短，比到脖子那种长度可能还要短一点。
嗯，
头发是直的、黑的，而且略干枯，发质不太好。这个胆子挺大，这么观察是吧？
是看这么细啊？
对，所以他说这样感觉有点像鸟巢。
嗯，
那自己的头发呢，其实是有点严重自然卷的，而且也不干枯。爸爸呢就更不可能了，家里唯一一个女人啊，她的头发差不多已经到腋下了，长度不对。最关键的是小木睡觉有锁门的习惯，
嗯，
自己耳机啊睡前也是放在右侧的，晚上呢他都没有发现过这团东西，这头发其实是凭空出现的。当时呢小木也是没当回事，把这头发扫走就没管了。那等到下一周周一中午，小木直接回到学校了，
嗯，
他们中午一般是要午休的，
是
自己当时睡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就一直在想这首歌， 想着想着，突然就一个女生的歌声混进来。一开始他也没在意嘛，说可能是做梦吧，梦里什么都有啊。
对，
结果那个声音越来越大，只剩下这个女人的歌声
啊，
而且自己也是浑身发麻，完全动不了，心跳得特别快，而且还感觉啊有什么东西好像在摸自己。小木呢只好拼命挣扎，抖动身体，最后等这个女的可能是唱累了不唱了，自己才能动。
哦，
虽然之后的那一周啊也没发生其他怪事，但小木还是觉得这肯定不对，这肯定有问题。
对，
所以就跟爸爸说了嘛。爸爸其实一开始还不信啊，最后还是带小木去了当地那个关帝庙拜了一拜，这事情呢才姑且算处理完。
我以为是那个头发会跟着他到那个学校里，
这头发不就跟上了吗？
但是没有具体的实物，
都摸他了
啊，这是头发的主人在摸他。
对，
啊，那这么看来还好，反正这事儿是解决了。我就怕那头发的主人啊，跟着跟着呀，小木自己开始长长头发了。
不是，谁不长头发？
就是你看我这头发，
嗯，
我长不长？
长不长？
就是我不剪，我硬不剪，它也长不长。
是吗？
就可能我觉得到年龄了。
不是，那你有点奇怪了。
嗯，
你营养长不到头发上去是吗？
是你看看那个我们那个发小。
嗯，
哎，我发小也投了一个特别恐怖的事情。
是吗？
他还骂我呢，说就是你做这个东西我跟你玩。
啊，他自己遇到的。
贼可怕，我只是没空写，因为他是跟我一边吃饭一边聊的。
哦，
没空整理出来的，最近搞得很多。
哦，有点期待
了。啊，他就是一边跟我讲，一边说别讲了，别讲了，然后一边又，哎，我跟你讲，
这好分裂啊，这个人。
啊，是是是。
那小木这事儿，我为什么会觉得恐怖，就是头发这个点，就无论是脏东西，还是真有人放个头发进来，我觉得这两点都特别恐怖。
我完全知道有没有人会怕头发，因为你觉得不干净，
我就觉得
脏。
就是趁人睡着你偷偷放个东西，不论是实体的还是非实体，都特别吓人，感觉生活被人摸透的那种感觉。
那如果你趁你睡着我给你放一个蛋白粉，一整箱蛋白粉放你床头，你会不会开心？
我会惊喜。
还是分东西
啊，别开玩笑了啊。
嗯，
好，这个故事到这边。
好嘞。好，今天第二个咱们客服号 RUE 小如，他让我们称呼他为小如投稿。这个事情呢也是一个压床的事情，但是与之前不同，是他的叔叔宠物鼠压床。
叔叔，
哎，他说这个压床他不知道是在压自己还是在救自己。
嗯
啊，且听一下。这个事情发生在投稿前不久啊，他本人呢，就小如本人啊，是很喜欢养这个宠物老鼠的，家里面呢养了四五只花枝鼠。
哦，
就是花枝鼠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普通的下水道老鼠，但是很干净。
你不是你，
就这个形象，
你向所有养花枝鼠的人
道歉，
道歉
是吧？我挺怕花枝鼠的，因为它那个尾巴特别长，我挺害怕的。
哦，
对，因为我自己养老鼠，我养的是
能 get 到，
对，我养的是那个豚鼠嘛，所以这两个差异还蛮大的。
是，
但花枝鼠非常非常亲人，
嗯，
是最优秀的宠物鼠。那这只花枝鼠呢，或者这一堆花枝鼠呢，咱们小如养了两年了，感情特别深。两个月前下班的时候呢，发现其中一只过世了，发现的时候已经硬了啊，估计是寿终正寝了，年纪大了，养了这么久了。当时小如呢就很伤心的给他给安葬掉了，到此还没有发生什么。直到两个月后，也就是最近有一个晚上，他做梦梦到了这只死去的鼠鼠，梦里面他发现这个鼠鼠越狱了，就喊男友过来一起抓他，两人花了近半小时才抓住这只花枝鼠。
哦，
在他把这个鼠鼠放回笼子的时候，抓着老鼠的那只手臂变得特别沉重，就好像有人在下面拉他的手。
哦，
不让他把这个鼠鼠放回笼子。那僵持了很久，他好不容易把这个老鼠呢塞回了笼子，在给老鼠放回笼子的前一秒，这个鼠鼠狠狠地在小如的虎口位置咬了一口，疼得他哇哇大叫，现实中他也就醒了，醒的瞬间就发现自己动不了，被压床了。他当时唯一能确定的是自己的精神跟大脑是无比的清醒。发现被压床之后呢，他有点无奈的看着天花板， 因为他觉得自己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所以他觉得即便是自己撞鬼了，哎，也不会遇到危险。小茹床的位置在窗边，躺着的视角呢，正好能看到窗帘上面的那个杆子，就罗马杆。他望着天花板发呆的时候，余光瞥见窗帘的杆子上有一小团黑影在蠕动。
哎呦，
他怕自己看错啊，就努力看了好几次。那一小团黑影分明就是一只老鼠在顺着窗帘的杆子往上爬。
嗯，
因为小茹自己有高度近视，所以不戴眼镜基本上是两米之外人畜不分，看东西都是马赛克，所以他被压床的那晚呢，他不确定到底是个什么品种的老鼠，或者是到底是不是老鼠，但是他确定那边有个东西，
这是纠结的点
啊，
品种。
他说老鼠的活动时间作息和人都不一样，他们经常是白天睡半夜玩啊，啮齿类动物嘛，加上他养的这个老鼠数量挺多的，所以平时睡觉呢，他也经常会被家里面几只老鼠吃饭喝水玩耍的声音吵醒。这你就知道为什么我的那个老鼠它是放这个房间，然后我录音才会把它拉到那个房间，
因为吵是吧，
晚上睡觉很吵的，它一直在那边啃啃啃啃啃。
是
我们回来啊，那晚上呢，小茹发现啊，自己被压床的时候房间特别安静，静到她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其他声音听不到。借着当天晚上隔壁大楼的霓虹灯光啊，她清晰地看到那只老鼠啊在窗帘的杆子上面来回爬动。这个老鼠好像也发现了小茹的注视，就低下头来看着自己。他们一人一鼠四目相对，僵持了一分钟。那普通人碰到这种事情应该是会开始害怕，
对，
但是小茹没有，他一点不安的感觉都没有，他开始确定了那团黑影不是我家里面养的那几只，而是我死去的那只宠物鼠。
嗯，
在小茹被压床的时候，他看到这个老鼠影子大概持续了几分钟，眼睁睁的看到影子爬到了窗帘后面消失不见了，此时他就能动了。也不知道多久他困意冲了上来，就继续睡觉了。之后他没有做噩梦，一觉睡到天光大亮。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呢，他也会不定时的啊，偶尔梦到自己的这个宠物鼠，是梦的啊，不是在看到的。他也跟朋友提起了此事，说可能是我们家鼠鼠啊想我了，回来看看我。后来他去了埋葬鼠鼠的地方，给他烧了一些爱吃的食物。之后的一段时间呢，他也经常给这个朋友调侃说这件事情，说有点像哈利波特里面的护神守卫一样啊，每个人的这个护神守卫的形象不一样嘛。
你在对牛弹琴
哦，你没看过是吧？
没看过
哦，是一个守护咒，每个人有一个特定的动物形象
哦。
哈利是一只鹿啊，
哦，不是猫头鹰吗？
不是，里面好像没有人是猫头鹰，
是吗？就是我只看过第一集，
对对对，
好像出现了个猫头鹰这个动物，我以为就和主角绑定
了啊。猫头鹰是送信，
哦，
也是他的好朋友，
哦，不好意思，
哎。小茹以为这个事情啊到此结束了，但直到上一周发生了一件事情，让她开始相信去世的叔叔或许真的有灵性啊。他在死后呢，冥冥中保护了自己。那个晚上，他还是做了个梦，梦见自己下班之后啊走夜路，在进了公寓等电梯的时候，跟进来一个中年男人。这个男人戴着鸭舌帽和口罩，穿着皮夹克，手上还戴着劳保手套。背着一个非常大的双肩包站在自己的斜后方。
嗯，
小茹时不时的瞄他两眼，因为这个时候啊，他们这个城市已经快入夏了，所以大家穿的都特别清凉，看到一个人裹得这么严实，很难不引起注意。就在这个时候电梯到了，小茹准备进去的时候呢，那种被人抓着的感觉又出现了。他感觉身后啊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在拉着他，不让他进电梯。就像当时他想把老鼠放进笼子里面，有只手拉着他一样。
对，
他紧绷的心情在那一刻突然就放松了。在那个男人独自进电梯之后，小茹呢就退出来了。哎，他就没有进那部电梯。电梯门关上去之前呢，他还盯着那个男人。他明显能感觉到那个男人的眼里面闪过了一丝不愉快。那为保安全呢，小茹还是离开了电梯间。去公寓大堂，想是等着男朋友下班一块儿坐电梯上去。那晚上九点多的公寓大堂啊，静悄悄的，什么人都没有。小茹看见离自己不远的几米外，有一团小小的黑影从大堂绿植的花盆后面挤了出来。
嗯，
又是那只可爱的鼠鼠。
是，
它的出现让小茹不安的情绪完全被冲散了。再后来天亮，她被闹钟叫醒了。到这里，她本以为自己做了一个梦。一个 略带温馨又有一点恐惧的梦。
嗯，
直到当天晚上下班回家，他真的在电梯间撞见了梦里面的那个中年男人，一模一样，戴着一样的手套，穿着一样的皮夹克，戴着鸭舌帽，戴着口罩。
嗯，
直觉就告诉他，或许我昨天晚上做的是一个预知梦。
对，不能去是吧？
对，所以他压根就没有进那部电梯，也像梦里面一样在大堂等男友出现。那投稿至此结束。
哎呦，真好。
对
啊，
就叔叔跟他说，你今天晚上可能会碰到危险，你一定要听我的。然后小叔说，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啊，我不相信。好，你不相信，我在梦里给你演一遍。
对对对，就是确实是实质上有帮助到这个咱们投稿人。
对，因为其实在这篇稿子发的话应该是六月份，可能是六月份发给我的。然后我在这个月我在做和两声选题的时候，我还真的有一个选题叫日常生活中的轻纱帐。
嗯
啊，有一些相对偏一些的地段的公寓楼的电梯就是一个轻纱帐，
是
因为他们的那个电梯啊，可能它的这个监控什么都是坏的，
嗯，
真的很危险这种事情。而且一个正常人，我觉得你戴劳保手套什么的也能理解嘛，
嗯，
你工作需要，你戴个什么帽子，个人风格，你穿个皮夹克，大热天你干啥呢？
是不太对，反正
对，就不管
不是说他一定怎么怎么样，
嗯，
反正咱们遇到就尽量就是
对，不是有句话吗？叫你要用所有的恶意来去想这个事情，就能帮你避开很多危险的事情。
是，
哎，有些时候大家不要那么善意，特别是这个时代，
没错，
哎，自己安全第一。那这个叔叔也是非常可爱啊，
没错，
哎。确实这个溺水的动物它的寿命都不是特别长，萌猫好像会长一些。
嗯，
这个宠物跟主人之间的这种羁绊啊，我是深有体会。
一般两三年差不多吧。
花枝我不知道，那个仓鼠的话差不多两三年，
嗯，
然后豚鼠养得好可能能七八年。
哦，
啊，那我看我家豚鼠天天跟我家猫这种互动模式，我估计没那么久。哎，行，那今天也差不多啊。
嗯，
感谢大家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联系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来投稿，下期见，
拜拜
拜拜。